兄姊妹平安。难以相信啊，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就是2024年了。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庆祝活动，相信我们在座的家里也有很多的庆祝活动。不好意思，可能有的人这两天在购物，因为有很多的折扣，有的人在家里聚集和朋友们一起聚餐，一定是非常的热闹，一片欢乐。在庆祝之余呢，也许很多的人也会对过去的一年呢有一个回顾，记录下一些重要的经历或是美好的时刻，也会总结一些失败的经验供日后来借鉴。我相信大多数人对新的一年都会有美好的盼望。小孩子盼望新年吃到更多的糖果，年轻人盼望新年能有桃花运，中年人盼望家庭幸福、事业顺利，老年人盼望新的一年身体安康。我就是在这些盼望中呢，不知不觉地度过了许多的新年。如今早已是中年油腻，不惑已经过了一半，马上就要知天命了。我现在也是开始有一点点焦虑感了。以前从未担心过要控制饮食或是关心健康，向来是什么好吃吃什么，趁着年轻要尝尽世间的美味，边看着舌尖上的中国，边吃着垃圾的零食啊，也来解馋。现在也开始注意了，晚上夜宵也戒了，这个开始轻断食，平时有的时候会注意少盐少油少糖，还要低卡。曾经只在父母的手机里看见的健康帖子，现在在我的手机里开始推送了。我发现这个焦虑和白头发也是成正比的。诗篇90篇第10节说到，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会不会就这样一年一年的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然后如飞而去呢？我们看看创世纪第5章所讲的亚当的后代，那么多人，每一个人都活了那么久，最少的大部分都在900岁以上，最少的也活了770岁。但是你看看第5章重复最多的几节经文是什么？活了，生儿养女，就死了。所有的人除了以诺之外，其他的人都可以用这几个词来概括。难道说近千年的时间仅仅用这几句就概括了吗？难怪说神看千年如一日，将近千年的时间没有多少是可以值得纪念的，更何况是我们这短短的70-80年呢。明天就是新年，但是我却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些丧气的话，是不是应该说一些祝福好听的话？很多的时候好听的话不一定真的能带给我们祝福。我今天想和大家说一些诚实的话。说到焦虑，我认为焦虑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坏事，叫我可以常常停下来思考，我都做了些什么，我还可以做什么是在这劳苦愁烦以外的，并不是转眼成空如飞而去的，可以进入永恒的，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做这些事。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带着这么一点点的焦虑来看看以斯帖记的这几段经文。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慈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的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主啊，从今天的诗歌，从今天的宣召的经文，从今天的祷告，主啊，我清楚的知道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愿你柔软我们的心，叫我们可以看见你的荣耀，我们可以回转归向你。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的经文里反复出现的普尔日，原文是复数，也被称为普尔节，是唯一不是出于摩西五经的犹太的主要的节气，也是贯穿了整个以斯帖记的重要的日子。在今天的经文里，我们看到这个普尔日是被要求所有的犹太人家家户户世世代代永远要守的节日。是什么让这一天如此的重要？而不是一天啊，是这个节日如此的重要。为了一些不太熟悉以斯帖记的弟兄姊妹，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原本这普尔日呢，是一个叫哈曼的波斯全城，他是亚玛利人的后裔，他们是世世代代与神为敌的。哈曼仇恨犹太人，于是预谋要在一天之内屠杀全国的犹太人。他通过制签，就是普尔，得到一个天选吉日来屠杀犹太全族，于是就制出了亚达月十三日，也就是十二月的十三日。哈曼是在正月，也就是一月的时候制签，制出了十二月十三日。可能制签之后，哈曼对这个吉日应该是非常满意的，因为他差不多有一整年的时间来准备十二月十三日的大屠杀。毕竟在127个省在同一天进行有组织的大屠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特别的在谕旨中注明了，并夺他们的财物为掠物，强调这次的屠杀是有利可图的，以吸引笼络各方的势力来参与。哈曼是怎样向波斯王请谕旨的呢？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里面提到，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他向王故意隐瞒他所指的是犹太人，只是强调这民的不同，并且想方设法要抹黑这种不同。波斯王是允许被掳之民保留原来的宗教律例的，所以不守王的律例完全是诬告，要误导王认为他们只是一些不法之徒，并且分布在各省会对当地造成不好的影响。恰巧透过哈曼的这段话，展现了犹太人身份不同于万民，虽然被掳，虽然是散居在各处，却因着守律法仍然被神从万民当中分别了出来。这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过人之处，全是因着神自己的信实和不离不弃的爱。这让我们不得不想到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分别出来的情形。以色列人在埃及被苦待做奴隶，法老 为了控制以色列人口的增加，将他们一岁以下的男婴都扔到河里喂鳄鱼。以色列人向神呼求，神就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法老执意的阻拦下，神先后降下十灾，其中最后一灾是灭埃及全国的长子。神让以色列人在正月十四日的黄昏宰杀羔羊，将羊血涂在门楣上。杀戮的天使看见门楣上的记号就越过，这样以色列人家的长子就安然无恙，可埃及人的长子却是在一夜之间全部死了。法老的长子也没有例外，法老这才放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这一日就被定为圣日，并且神留下了清楚的律例让以色列人遵守，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的纪念这日。这就是以色列人每年必守的逾越节。特别要注意的是，哈曼颁布谕旨的日子是正月十三日，就是逾越节的前一天。这个哈曼实在是用心良苦的，他不是仅仅在仇恨犹太人，更是在仇恨在挑衅犹太拯救犹太人的神。哈曼在逾越节的前一天颁发谕旨，目的很明确，你不是纪念神的救赎吗？我就要在提前一天宣判你们的死期，要让这个逾越节成为你们最后一个逾越节，成为永远的笑柄。本来逾越节是纪念神的救赎，但他要让神的子民在这个逾越节，在死亡倒计时的恐惧和焦虑中煎熬，目的是磨灭神子民的信心，让他们不能再有美好的见证，没有信心再守神的律法。这是仇敌惯用的手段，他就是要在你信心最薄弱的时候攻击你最软弱的地方。出埃及记的时候和以斯帖记的时候一样，神的子民都受到了极大的攻击，面临着生命的威胁。弟兄姊妹们，今天整个世界都好像在标榜着自由、包容，尤其是在我们加拿大，多元文化，海纳百川。看看 Richmond 五号路的宗教一条街，是不是一种和谐？你们不要期望在这末世，神的子民会被世界接纳。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说道，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如果我们被世界接纳，天天无忧无虑，安居乐业，我们倒是要小心了。这很可能只能说明我们不在基督里了，反倒是属世界了。主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我们的神绝不会任凭他的子民被交给世界，如果任凭，以色列就不用出埃及，以色列也不必亡国，以色列人也不会被掳到，也不会分散在各地，更不会有今天我们要讲的普尔日。在仇敌的强大攻势前，神的子民的生命面临着极大的威胁，是不是就意味着神的救赎会受阻呢？当然不是，感谢神，赞美主，因为他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神如何从埃及 和波斯帝国拯救他的百姓，将他们从世界分别出来，如今也会照样拯救保全凡属他的人，将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诗篇147篇里面说到，我们的主本为大，大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哈曼用尽他的诡计、能力、金钱要抵挡神，灭绝神的百姓，神就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哈曼要灭绝以色列全族，自己全家却被剪除，永远的灭亡。他要让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的神成为笑柄，可他和他的十个儿子的名字却被记在灭亡者的名单上。他们为以色列人准备了羞辱的木架，可是自己却都被挂在了上面。他们的愚蠢被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唾弃，成为永远的笑柄。之前我请大家带着一点点的焦虑去看这段经文，是想要大家稍稍体会一点当时以色列人在面对突然来临的死亡判决时的心情。本来是安居乐业的，可是年底就要没命了。在这样突如其来的打击下，我们看到以斯帖记四章三节里面记录到，犹大人大大悲哀，进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大大的悲哀是可以理解的，披麻蒙灰是表现在神面前的自卑，进食是为了专心寻求神。我们看到神是让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他用危机把百姓从安逸中、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带到自己的面前。被掳既是管教，也是造就。以色列因为背弃神而被灭国，百姓因为背弃神而被掳，但他们却在被掳中学会了仰望神。而神此时允许百姓面临生命的危机，是要预备他们的心，因着亲身经历他的同在和保护而更加的认识他、寻求他，恢复他们被拣选的目的。在波斯王的第一道谕旨和第二道谕旨之间大约有70天的时间，在这70天的时间里，他们迫切地呼求神。正是在这段危机的时刻，他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同心合一，他们聚集在一起，同心寻求神的救赎。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包括王后以斯帖并她的宫女，不论身份贵贱，不论支派，都禁食3日3夜，同心寻求神。这不正是子民、神的子民应该有的样子吗？这是何等美好的图画！这是神子民身份的恢复，是以色列荣耀的表现。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是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做什么？神今天拣选我们是为什么？我们如果搞不清楚神为什么拣选我们，我们在面临同样挑战的时候，必然是站立不住的。出埃及记19章，神将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下，他向以色列人说话，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身份是祭司的国度，他们的职责 是使万民认识神，把万民带回到神面前，并成为万民的效法和祝福。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召你们宣扬那 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蒙召不是为了安居乐业，我们蒙召不是为了病得医治，我们蒙召不是为了让我们的人生添一份保险，为了将来多一份出路。我们蒙召是为了重新回到我们被造的目的，我们蒙召是为了让基督的丰盛和荣耀都显在我们的生命里，叫世人被吸引可以回转归向神，不用落在将来地狱的刑罚中，叫我们这些生来必有一死的人可以蒙恩典得以进入神的永恒中。不但死亡无法再次的辖制我们，我们更是要享受在神无比的慈爱和丰盛中。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是舍本逐末。我之前认识一个弟兄，很聪明，很有能力，也很努力。当时他刚刚毕业，在找工作，请大家为他祷告，自己也很恳切的祷告。在收到面试通知的时候，他很激动，他发了一条消息，求神保守，他发消息给大家，求神保守，拿到这份梦寐以求的工作。他也定会全心侍奉神。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心里却是莫名的有一些惋惜。我们常常欺哄自己，以为得到这暂时的满足就够了，结果是神真的让他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工作，但是从此也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但愿他现在还在教会，还在坚持聚会，或许在人生的遭遇当中会重新的认识神，归向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你们的身份有多么的尊贵吗？首先，你们是用重价赎回的，是整个世界都换不来的重价，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用他的宝血换来的。你要是经历了将来的审判，看到不幸之人的结局，你才能真正意识到被神拣选，被分别出来归给神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被拣选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是何等的荣耀。我们今天想要见一下加拿大的总理，不是想见都可以见的，首先肯定是要预约的，我估计他也不会给我这个面子来见我。我想要见总理，至少我是一国首脑，或者有相同身份地位的人。当然有特殊身份被授予特权的人就不一样了，你我就是有特殊身份被授予了特权的人。以色列的大祭司是何等的尊荣，首先血缘上是利未支派亚伦的后裔，就是大祭司每年只能进一次圣所，这已经是莫大的尊荣了。大祭司进去之前有非常繁琐的洁净和献祭的礼仪，即便是进到圣所也不能直接到施恩座前，因为有幔子相隔。而今天你我呢，我们刚才读的宣召的经文说到，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何等的尊荣， 创造天地的主宰，永恒的神，我们什么时候想见都可以的，而且是可以和他如此的亲近，就如儿子在父亲的面前一样。神和人之间没有阻隔，他为何愿意连续我们，毫不吝惜赐下他的恩典，并且随时来帮助我们？我想这真的是只有当了父亲才能体会的。我们的天父在看我们的时候，不是在看我们必死败坏的污秽不堪的身体，他看到的是遮盖我们的他的独生爱子的宝血。所以他看我们就如看他的爱子，当然是以完全的爱来回应我们。他爱我们就如爱他的独生爱子，他视我们如他眼中的同人。你是否渴望进入天父的圣所？你是否渴慕他的话？你是否愿意回应他的爱，也来爱他，顺服他，以他为你生活的中心？前不久我的信用卡因为被盗用，所以需要换卡。我在给银行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的时候，他七七八八说了半天，原来后来明白他在给我推销保险。我反正也没弄明白，最后我干脆问他，我是不是要额外付费？他说如果每个月都按时还款就是免费的。我说那这样行，那就来吧。你真的清楚神的拣选是何等宝贵吗？你真的以他为你的主吗？还是说我们只是将这至高荣耀的恩典看作是一份免费的保险呢？求神怜悯我们，将我们分别出来，就如他将以色列从埃及分别出来，就如他将以色列从散居之地聚集起来。以色列如何被神拣选归给神做祭司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同样我们也是被拣选要归给神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哈曼有一句话说对了，就是不同。这民是不同于万民的，正是因为这个不同，使他们每次都可以有出人意料的平安。正是因着这个不同，他们每次都能有得胜有余。以斯帖的九章第二节，我们看到这几节，无人能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这让我想到以色列在摩押平原对着耶利哥城安营的情景。当时摩押王巴勒请先知巴兰来为他咒诅以色列人，他三次的请巴兰咒诅以色列人，可三次神都将咒诅变为大大的祝福。我们看到刚才的经文里面说到，巴兰在说，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我记得我过去讲到的时候曾经问过大家这个问题，我们与世人有什么分别？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分别在哪里？是聚会的形式不同，还是信奉的神不同？出埃及记33章16节，我们看到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们和你百姓，使我和你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使以色列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的是神，神的同在才是根本，基督才是我们的根本，不是我们的才能， 不是我们的智慧，不是我们的钱财，不是我们在世上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就足够了。基督是你与这个世界的不同，基督是你唯一的也是最可靠的帮助。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今天你知道你的不同吗？你相信你的不同吗？在第九章中三次的提到，犹太人在杀灭仇敌的之后，却没有下手夺财物。这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神子民的身份的恢复。曾经的以色列，因着扫罗王对钱财的贪欲，失去了祭司国度的身份，行为和世人并没有分别，没有完成神的旨意，也失去了君王的尊荣，这才导致了之后哈曼的威胁。也正是因着现在的以色列人的悔改和顺服，他们可以和世人不同，可以同心合一的来完成神的旨意，重新回到祭司国度的荣耀中。所以这个普尔日被要求 每年按时必守这两日，永远不废，而且是 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遵守这两日，而且使这普尔日在犹太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的后裔中也不可忘记。普尔节为什么这么重要？普尔节不仅仅是为了庆祝犹太人的胜利，种族得以保全，普尔节不是为了国民的聚集、狂欢和游行，普尔节不是为了向世人传说以色列如何的强大、杀灭仇敌，普尔节是为了纪念神的信实，他从未离弃王国的以色列。普尔节是为了传说神子民如何在散居之地被分别出来，凝聚成为一体，如何同心合一。普尔节是为了纪念以色列荣耀身份的恢复，就是祭司的国度。所以反复再三强调，一定是一个整体，犹太人中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神的拣选和救赎从来都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都是以家庭、以世代、以国度为单位的。我们有没有恒切地为家里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来恳求、来祷告？有没有为我们的下一代的救恩和属灵的需要来尽力？还是说我们在家人的面前因为见证太软弱，以至于神祭司的身份要被隐藏呢？我们华人基督徒对于小家的观念是很强的，我们顾念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国语堂，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常顾念到英文堂、粤语堂、儿童事工以及整个教会呢？我们是否顾念整个国度、基督的身体呢？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有新的主题编织群体心，我们在这个主题当中一同来思考、来操练，一同来经历在主里的合一。其实在以斯帖记中的以色列人的处境和我们今天在北美教会的基督徒的处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是被掳之人的后代，是寄居在各地的，以色列已经被灭国过百年，圣殿也被毁，代表着神的荣耀 不在以色列当中了，神向他的百姓隐藏了他自己，而这些以色列人已经融入了散居在各地的生活，他们中间许多人都事业有成，生活殷实，在回归本国的呼召当中，他们选择了继续的留在被掳之地，显然在这里有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平安。可能在外邦平静安稳的生活当中，神子民的身份已经不再重要了，当守的节气也成为了形式，祭司的国度的身份也不能为现代化的生活增添些什么，他们也在这一年一年安逸当中经历着和世人一样的劳苦愁烦，也将和世人一样如飞而去。我们如今的生活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努力的学习，上最好的学校，找最好的工作，买车子，买房子，结婚生娃，安居乐业，我们也过着照常吃喝，照常嫁娶的日子。今天你是否还对传福音有负担？你是否还对神的话有渴慕？今天你我是否预备好了随时迎接主的再来？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到，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你我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常常问自己这几个问题：我是属神的吗？还是属世界的？我生活的每一天是否和我的身份相称？别人是否能从我的身上经历到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是否能将人带到主面前？我想，如果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的心里可能就不会为将来焦虑，一定会有真的平安。我的姥姥已经过世十年了，她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一个非常典型的旧社会穷苦人家的女儿，没有上过一天学，大字也不识一个，没有文化，更不是喜欢出头露面能说会道的人。他从小到大吃过许多的苦，受了许多的罪，他没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没有一个爱他的丈夫，他是童养媳，我姥爷嫌弃他，经常的欺负他，动不动就是又打又骂，他在坐月子的时候还要去冰冷的河水里洗衣服，落下了一身的病。他的脸因为面瘫而歪斜，他曾经是一个很自卑、很怯懦、经常焦虑的人。但是因着神的信实，他信靠了神，他里面的生命被完全的改变，他是我们家里祷告最有信心的人，成为我们家里的祷告勇士。我记得我们有什么事情都会去跟他讲，因为他可以为我们带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他祷告很少列出一条条的事项，他只会为每一个人来感谢神，更是感谢神如何救了他，如何恩待了他，一遍一遍不停地感谢赞美。他不识字，所以就只能靠听圣经播放器的有声圣经来学习神的话，从早到晚都不停地听，他还常常透过自己的见证来分享神的话，非常有能力。后来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卧床，因着身体的疼痛，只有听着神的话才能够入眠，但是他从来没有埋怨过，也从来没有怀疑过。相反，在他身体最软弱的时候，他 他反而更加的喜乐。他还在不断的鼓励去安慰我们这些健康的人。他虽然没有文化，但是神却借着他向许多大学生来传福音，带领他们信主。他去世的那一天呢，我一边听着赞美诗，一边为他写了一首小诗来纪念他。我就摘出其中的一小段来分享给大家。他走了，悄然无息，在我还惦记他的时候，就像他来的时候一样悄然无息。他认识我，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认识这里的每一个，或许是因为他的世界并不大。在那个娇小的身躯里，他不知不觉走了很远的路，孤单过，却陪伴了许多，软弱过，却养育了许多，被抛弃过，却原谅了许多，缺乏过，却供给了许多，害怕过，却保护了许多，疲乏过，却操劳了许多。在那个娇小的身躯里，他的见证虽然不像红海分开、磐石出水那样恢宏，但依旧如云彩一般围绕在我们的周围。他虽然生得卑微，也没有美容，也没有美貌可以叫人羡慕，但是他里面的生命隐藏不住的美和尊贵，却强过所罗门最繁华的时候的千倍万倍。他在地上的时间虽然非常的短暂，但是他生命的馨香却依旧在弥漫。今天你我要在这暂时的和平当中继续的劳苦愁烦，然后如飞而去，还是要做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犹太人在普尔日的胜利后就进入了安息，进入了神真正的平安中。我也愿你们心里有平安，并且是真的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是你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得以与神和好，得以进入他的同在，成为不一样的民，是圣洁的民，是属你的民，可以享受在你的平安当中。是的，真正的平安不是和亲朋好友一起的火鸡大餐，真正的平安不是庆幸世界各处的战乱和灾荒没有临到我们，真正的平安不是终于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和车子，真正的平安也不是名校的 offer 或是一份高薪稳定的工作，真正的平安不是一周一次的聚会，真正的平安也不会是一句敷衍的为你祷告，真正的平安更不是自己带着满心的苦毒和焦虑却还对别人说耶稣爱你。主啊，求你使我们在你面前自卑，就像以斯帖记里以色列人在面对生命威胁的时候在你面前自卑一样，求你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心，将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使我们脱离那些卑贱的事，可以做你圣洁的器皿。主啊，求你不要容我们去体贴肉体， 愿你借着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处，使我们回转归向你。因为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也叫世人透过我们的见证，看见我们的身上有着得胜有余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出于你。使得这能力是叫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求你使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在这地上所剩下的日子可以在你的永恒当中被你纪念，我们也可以警醒等候主的再来。我们这样不配的祈求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